龙闹来找童小娟，向童小娟表露自己的一片钟情。结果呀，童小娟这个傻女婿又打里屋出来，一见龙闹是连声喊打，把龙闹给赶出的，又打屋子里边到了院子里。这傻子还一劲打，龙闹没受过这种欺负，他用左手一拨了傻子这个手脖子，右手照着傻子的太阳穴，砰就是一拳头。龙闹那是练武的出身，这傻子什么也不会，更何况龙闹这拳头下去非常重，而且这拳头还攥着这个扇子，这扇柄这个地方也起了作用，这一下子打到太阳穴上，这傻子扑通坐地下。龙闹定睛一瞧，哟，死了。一摸呀，没气儿。这要是一般的人，把人家人给打死了，不管他是不是傻子，这也叫一条人命啊。他应该感到愧疚，应该感到担惊。但是龙闹这个人，他不是一般的人，飞扬跋扈惯了，什么也不在乎。龙闹就像没事人一样，一看他死了，好像死了就死了吧。龙闹拿这扇子倒把着手，迈着方步溜溜达达，他想要往外走，奔这个院子的大门那方向走去了。龙闹往那一走，屋子里边童小娟可出来了。童小娟看见这傻子追出去了，童小娟担心这傻子别出了什么事儿。童小娟那是一个善良的女性，她由打屋子里边出来，一看这傻子在天津院里边倒着，小娟到跟前一摸这傻子鼻孔这儿没气儿，再一看太阳穴这地方已经青了，童小娟就意识到这是让龙闹给打死了。童小娟一抬头，正看见龙闹一个背影，龙闹已经到了大门那儿，这扇子打开扇呼着走的。童小娟当时这气，他喊了一嗓子：“龙闹，你给我回来！”这一声喊，龙闹正往外走，一听，怎么着，小娟，你喊我，走两步他又回来了。龙闹，我问你，是不是你把他打死的？他长得不太结实，让我一拳头打到太阳穴上。其实啊，可不是我敬意的，他呢非得缠不着我。你说我哪受过这个欺负啊？我先跟他闹着玩，给他一拳头吧。他怎么长得这么糟啊？一拳头打到太阳穴，大概是晕过去了。晕过去了，他死了。真的吗？哎呦，真死了。佳姐，如果他真死了的话，这我倒给你减轻了负担了。你说这个傻子整天跟着你，他也是你一个累赘，你想摆脱也摆脱不掉。你要把他杀了吧，恐怕还有惧于大家的舆论。这个呢，我替你把他打死，埋口棺材把他成殓起来，埋到咱们这个君山寨的山坡上，给他立个碑，有那么一回事儿也就得了啊。小姐，好，那我走了。龙闹这话说的是那么轻松，说的是那么自然，童小娟这心里边别有一番滋味。按说童小娟背着这个傻子到处找赵玉，无非是想要向赵玉表示一下，你看见没有，我就嫁了这么一个丈夫。童小娟跟这个傻子没有爱情，可是今天这傻子死了，童小娟感觉到虽然他们之间没有爱情，但是有一种无名的感情。童小娟想，这傻子本身他没有罪呀，他天生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傻子他不会坑人，他不会害人，他对这人事上也没有什么要求，他跟着我只是就知道要烧饼吃，除了这个无所求。可是今天无端的就被龙闹这个人一拳给打死了，他是个弱者呀，他死得太可怜了。童小娟心想，他不明白事儿，我明白事儿啊，我得给他报仇。童小娟仍然在心中产生了这么一种想法。童小娟看着龙闹，龙闹，你知道吗？这是一条人命，你随便把他打死，就这么轻松地说把他埋了，这就完了吗？怎么着，小娟，不完你还想怎么样啊？我还想怎么样？我要给他报仇。什么？你给他报仇？丛小娟，有他在，你心里边一直是痛苦的。今天他死了，我给你消除了痛苦，你怎么还要给他报仇啊？啊？下一步就是咱们两个该拜堂成亲了。童小娟听到这里奔，柳眉倒竖，杏眼圆睁。龙闹，永远休想我跟你拜堂成亲，今天我就要你的命给他抵偿。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龙闹，你别走。哟，童小娟，你可放明白点，你要知道你有今天可是靠着我们龙家爷们儿，不然的话你在大街上还打拳卖艺呢，你得过那种流浪天涯海角的生活。当初要不是我爹发现了你之后让你进了君山寨当上先锋官，你能混到这样吗？啊，吃水不忘挖井人，你现在还要拿我的性命给他抵偿，你是不是有点恩将仇报了？童小娟说，我到你的君山寨上来，你爹是看我有一身武艺，想让我帮着你们与大宋朝为对，让我做着一个反叛，我顶着反叛的名字已经为你们效力了，今天你们还这样对待我，你们于心何忍？哟哟哟哟哟哟，童小娟，你要给他报仇，你想怎么着？要我的命吗？对，我要你给他抵偿。好，童小娟，你要真能要了我的命，我就给他抵偿，就怕你功夫还不到家，经师还不到，学艺还不高，你要不了我的命。你要要不了我的命，我可就要你的命，我让你跟他一块并骨合葬，你不喜欢他吗？我让你跟他一块去。这龙闹不是什么好脾气，那也是黄鼠狼子脸，说翻就翻。童小娟听到这里，好，龙闹，你等着，我等着你，你怎么着？童小娟一转身就进了屋，到屋里边伸手把自己那对梅花双戟又拿过来，墙上摘起一把刀来。童小娟又打屋里边出来，把这把刀手中一掂，龙闹，刀给你，啪，把刀往里一扔，龙闹啪把这刀接住了，啪，怎么着？真动家伙吗？童小娟把梅花戟左右一分，你以为是假的吗？今天在这个院子里边，咱们两个就分个上下输赢。哎呀，行啊，童小娟，好，你过来。龙闹把刀手中一紧，童小娟往前一纵身，双戟一合，唰，奔着他这软肋就扎下来。龙闹呢，这手拿着刀鞘，这手拿着单刀，他一看双戟往这一来，连鞘再刀往外一搁，开，咔，一入身的话，唰一刀就横扫过来，两个人在院子里面打起来了。听了螳螂刀戟相碰这一打，童小娟手底下有伺候她的小丫鬟啊，这些小丫鬟都在屋子里边出来了。小丫鬟们一看，哟，这怎么的了？怎么今儿我们童仙坊跟这位龙少爷打起来了？哎呦，快点啊， 咱们得往山顶去报个信儿啊，别打出人命来，这咱们有责任呐。小家伙匆匆忙忙出了院子门，就往君山寨上跑，想着去报信儿。此地离君山寨还老远呢，他们正往前面走着，发现有打对过晃晃荡荡的来了两盏灯笼，在灯笼映照之下来了几个人。谁来了？为首的正是龙腾龙霄汉，还有童武。龙腾龙霄汉跟童武干什么来了？今天晚上来找童小娟来。他们呢并不知道龙那儿溜溜达达串到这儿来啊。今晚上龙腾呢叫着童武一块来见童小娟。龙腾龙霄汉打算当面跟童小娟提这个亲事。他觉得就凭我这总寨主的这个面子，谅你童小娟也抹不开的驳我。如果说你要点头答应下来了，你就是我的儿媳妇，这亲就做成了。他自己来不好来呀、啊、把童武找着，因为童武是童小娟的叔叔啊。所以这两人从君山寨走起来的功夫，一路上谈笑风生，两个人根本不知道这院子里边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正往前走着，有两个小丫鬟慌慌张张就来了，一看见是总寨主来的。哎呦，寨主爷可了不得了，您快去看看吧，我们的院子里边打起来了。龙腾龙笑看一听，谁跟谁打起来了？那个公子跟那个小姐打起来了。哪个公子跟哪个小姐？他不是，就我们那个先锋官呢、啊、跟那个三公子。怎么他们两个打起来？童武，咱们快去看看。龙腾龙霄汉和童武带着几个随从急急忙忙打着灯笼就来到童小娟的院子。进了院子一瞧，好嘛，双方正在鏖战级，刀戟相碰，叮叮当叮当打得热闹。而且看出来了，童小娟这对梅花戟已经是占着上风。这龙闹虽然是有一身好功夫，跟童小娟比较起来那还是差着一筹呢。这个功夫，龙腾龙霄汉在院子里边停足一站，他喊了一嗓子：别打了。这一嗓子像打了个炸雷一样，这一嗓子喊完之后没起作用。为什么呀？这童小娟现在眼睛都红了，她恨不能一挤就要了龙闹的命。龙闹倒是听见他爹喊了一嗓子，他爹这一嗓子的威慑力量对龙闹是起了作用。龙闹往后一撤步，童小娟白戟还往前面追。这时候童武也喊着了：小娟停，别打了。童武这一喊，童小娟一撤步，唰往后一撤身，把双戟一端，怒视着龙闹。龙腾龙啸汉来到他们两人当中：你们这怎么的了啊？怎么自己人跟自己人动起手来了？龙腾龙啸汉心想：这还能借亲吗？啊，我这还没等提亲呢，这新郎跟新娘就干起来了。这功夫，童小娟把双戟一合：叔叔您看看，这龙闹把他给打死了。他用手一直躺在地下的傻子痛苦一瞧：哎呦，这怎么的了？叔叔你让龙闹自个儿说究竟怎么回事。龙腾龙霄汉一看他也愣了，他看了看龙闹，心想：宝贝儿，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怎么把人家傻姑爷给揍死了？龙闹怎么回事？龙闹这边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爹，哼，其实也没什么事儿。今天我到这儿来，我见见小娟，我寻思呢跟他我们两个谈谈唠唠，万万没有想到我们这个话还没说完呢，李江姑就冒出这小子来了。他见了我的面不会说别的，就会说打， 抓起什么来是什么，连茶碗带茶壶一个劲儿往我脑袋那飞。您说您儿子哪受过这个呀？啊，我寻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我从屋里边就出来了。我出来之后还这小子还不依不饶，随后我就跟出来了，追到院子里边薅着我脖领子跟我干。我不能受小人欺呀，我寻思我给他点厉害让他知道知道。我拿手这么一巴巴他，我这时候给他一拳头，这一拳头打在太阳穴上了。谁知道他长这么糟啊，这一拳头你看他没气儿了。这事儿啊其实还不一定怨我不怨我的。哎，高兴啊，他本来就有病，碰不得，一碰就沾包，今儿个怨我倒霉，我这一砸他的太阳穴他完了。是那么回事吗？哎，你问问你问，是不是那么回事？童小娟说，你这一拳他能扛得住吗？你是练武之人，你手里边还拿着扇子呢啊。是，你说这是他扇子，你别在身后了，他蹭把这扇子蹬出来。你说就这玩意儿，就这玩意儿碰着太阳穴一下他能死吗？啊，龙腾龙霄汉全明白。龙腾心想，龙闹龙闹，你可真是龙闹，你纯粹在这屋瞎闹。我正要想办法跟你和童小娟接亲，把童小娟这个有能为之人铁铁的锁在我们的君山寨上，你结果来这么一手，你这么一手把他这傻姑爷给打死了，这不好说了。这事儿你过来，你过来啊，爹，你有什么事儿？龙闹凑到跟前，龙腾龙霄汉瞅着龙闹，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啪，抡圆了上去就一嘴巴，啪的一下子，龙闹没有准备。为什么？他爹没打过他。龙闹一向在这哥四个当中是最受宠的，没想到今天他爹发这么大脾气，啪的一个嘴巴打上之后，啪，反正又来一个。哎，爹，你怎么打我？打你，我打你这个混账东西，这是一条人命，随随便便你就把人打死就完了吗？啊，来，把刀给我，我宰了你。他说着话，有打喽啰兵手中拽过一把刀来，薅住龙闹举刀就要砍。这可是做事的给别人看，童武在旁边笑，哎，总来主，你不要这样，你躲开，我非杀了他不可。